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大家好。
在耶稣那个预苦期，我们是以个耶稣服侍的君王作为一个主题。
在耶稣的预苦期，我们是以耶稣服侍的君王作为主题。
我们选择了以赛亚先知有四首的仆人之歌，来看仆人领袖服侍的一些特质。
我们选择以赛亚先知的四首仆人之歌来看仆人领袖服侍的特质。
这个仆人呢，是用温柔、公义、使人和好来影响人。
这个仆人领袖是以温柔、公义、使人和好来服侍人、影响人。
也都用顺服和牺牲这些特质来影响人。
也是有信靠顺服和牺牲的特质来影响人。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首诗歌的第二首，
我们来到诗歌的第二首。
这首诗歌里面是描写一幅尊贵的仆人带给世人与神和好的一个景象。
这首诗歌是描述了一幅尊贵的仆人带给世人与神和好的景象。
是一位使人和好的仆人，
是一位使人和好的仆人。
我们先低头祷告。我们亲爱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继续的能够以仆人的诗歌，能够再次的得到这个的安慰，得到这个的提醒。特别刚才我们听到是在祷告里面，也听到在缅甸以及在曼谷都有因一个地震里面，有很多的地区已经变成一个废墟，都带来很多的破碎。这个破碎需要真的来到主的跟前，再次的复合。因为不单是在城市的破碎，我们也是有心灵的破碎。也愿主能够来施下怜悯，以这个仆人之歌来安慰。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Amen。
Amen。
在过去一年里面呢，这个有个的地区加沙地带，因为战争的带来前所未有的一些的破坏。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在加沙的地带因为战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整个的地区里面都变成废墟。
整个的地区都变成了废墟。
这两天我们都看到缅甸都同样有这样的画面出现。
我们这几天也看到缅甸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2025年3月9号在杰巴尼耶难民营的一个的废墟。
在2025年的3月9号在杰巴利耶难民营有一个废墟。
35岁的设计师谢纳布，他小心翼翼地去扶平最后一件的白色婚纱。
35岁的设计师瑟拿阿布，他小心翼翼地抚平了最后一件的白色婚纱。
这一家在以色列空袭受损的婚纱店，经历了两个月的清理和筹备之后，
这一家在以色列空袭中受损的婚纱店，在经历了两个月的清理和筹备后，
终于重新挂起了一个象征幸福的白色婚纱。
终于可以挂起了象征幸福的白色婚纱。
这件婚纱是象征人仍然继续在需要在废墟里面去追求美，去创造美。
这象征了这个婚纱象征了人仍然在废墟里面人在追求美。
他们很渴望在重建失去了一些的尊严，失去了的正常的生活。
这也是渴望在重建失去的尊严和正常的生活。
所以破损的婚纱引现了当地的民众在废墟里面那种重建生活的决心。
所以这个破损的婚纱引现了当地的民众在废墟中重建生活的决心。
其中有一个叫做艾哈曼德，他站在废墟里面曾经讲过。
当有一个叫做艾哈曼德的站在废墟里面说，
他说在这个没有人居住，我环顾四周，只看到一片的废墟。我50年的辛勤努力全都化为乌有，一切都被掩埋在这个废墟之下。我想念我的家，只有在自己的家里面，人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心 跟舒适。在这句说话里面我们看到，
在 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
每一个人都有个渴望，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渴望，
渴望里面再次在个破碎里面得着重建，
渴望在破碎当中得到重建。
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的背景就在个废墟里面向犹太人讲，
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就是在的背景就是在一个废墟里面向犹太人说，
当时犹太人是亡国被掳到巴比伦，
当时的犹太人是被掳到巴比伦，
他们在异乡过的日子是受到外族人的压迫欺凌，
当时他们在异乡过的日子是受到外族人的压迫欺凌，
在内心里面很渴望上帝快快地去拯救他，释放他们，
在内心里面渴望上帝快快地拯救他们，
能够回到他们的家园耶路撒冷城，
能够回到他们的家园耶路撒冷城。
其中在第二首仆人之歌里面那个49章19节有这样的描述，
其中第二首仆人之歌在49章19节有这样的描述，
在这个的被毁坏被拆毁的城市的里面已经 变成了一个荒废之处，
在那个被毁坏被拆毁的城市里面变成荒废之处，
现在这个地方太狭窄了，容纳不到一些的回归的人回去，
现在这个地方太窄了，已经容纳不了回归的人了。
哇，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
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
我们需要更大的地方，
我们需要更大的地方，
我求神给我们预备这个地方居住啊，
求神预备这个地方让我们居住
啊。跟着他们心里面有个的哀叹，
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哀叹，
我们的小孩仔夭折，
我们的小孩夭折了，
我已经失去了生机，
我们已经失去了生机，
我逃亡在外面，
我逃亡在外，
到处流浪，
到处流浪，
谁替我生这个这么多的小孩子呢？
谁为我生那么多小孩子呢？
谁能带大这些小孩子呢？
谁能来带大这些小孩子呢？
我孤苦伶仃，
我孤苦伶仃，
这些小孩子从何而来呢？
这些小孩子从何而来呢？
他们都是很渴想在破碎家园里面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他们都很渴想在破碎家里面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而犹太人在被掳在巴比伦里面他都很想念自己的家园，
这些犹太人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也很想念自己的家园，
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土里面，
只有在回到自己的国土里
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安心和舒适，
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安心和舒适。
谁可以带给他们复国复兴复和呢？
谁能带给他们复国复兴复和呢？
在第二首的诗歌里面，仆人诗歌里面，
第二首的仆人诗歌里面
就描写被掳犹太人发出从废墟中重生的一个愿望，
就是这些犹太人在废墟中发出重生的愿望。
在1到13节里面，上帝拣选他们成为仆人，
在1到13节里面，上帝拣选了他们成为仆人，
是给他们一个使人和好的使命，
是给了他们一个使人和好的使命，
要带给甚至世人一个复兴的一个的画像，
甚至是要带给世人一个复兴的画像。
即是说犹太人不单止你们是需要复兴，这个世界都是需要复兴，
所以说犹太人不单止你们需要复兴，世界上所有人都要复兴，
不单只是你有破碎，这个世界都是破碎的，
不单是你有破碎，这个世界都有破碎。
所以我们先要看看，先从后面去看看这个的耶路撒冷复兴的一个的画像，
我们先从 后面先看耶路撒冷复兴的画像是怎么样子的。
首先呢，就在第八节里面去讲到，就是神保证拯救以色列人回到他的故土的这样的应许，
就在第八节的时候，神保证会救这些以色列民回归本土的一个意愿。
以色列人在这种有家归不得极其难过和失望的环境里面，
以色列人在这种有家归不得极度难过的失望的环境中，
先知就发出这个的保证，
先知就发出这个保证，
这个保证就是这样说，
这个保证就是这样子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人民的中保，复兴那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做产业。
没错，当悦纳时候一到他就会成就，
当悦纳时候一到他就会成就，
当拯救的时机一来，上帝就会让他们回到那个废墟的地方，
当拯救的时机一来，上帝就会让他返回到那个荒废之地，
就会重建这个家园，
重建家园。
上帝保证在认定的日子和时机，那个地方一定会复兴。
上帝保证在认定的日子和时机里面，那地就会复兴，
会复兴这个地，
会复兴那个地。
跟着在第九到十二节里面讲到这个选民回归故土里面，他那种的情况是怎样呢？
之后在九到十二节他说到选民回归故土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上帝也都给了一个保证，
上帝也给了他们一个保证，
在从四方八面回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有一个平安。
从四方八面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个平安。
第九节里面这样说，
第九节的时候这样子说，对那些被囚的说，你们出来吧，被对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说，你们现身吧。
这个就是描述以色列人回归好像被囚得自由了，
就是说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就像被囚的得自由了，
好像被囚得自由，
好像被囚的得到自由，
好像在生活在黑暗里面重见光明，
好像在黑暗中重见光明，光明。
跟着在归途的里面他有这样的描述，
在归途里面他有这样子的描述，
在沿途里面一定会得到喂养，
他们在沿途里面必得到
喂养，他们好像羊一样在草地里面有草 去吃，
他们好像羊一样在草地里面有草可吃，
在高山里面就是他们的草场，
在高山里面就是他的草场，
他们会不饥不渴，
他们不会，他会不饥不渴，
在炎热的太阳不会伤害他们，
在炎热的太阳不会伤害他们，
因为那个爱他们要带领他们，
因为那个爱他们的会带领他们，
他要引领他们去到有泉水的地方，
他会引领他们到有 泉水的地方，
在那里上帝要在高山里面做一条大路给他们，给子民 行得顺顺利利，
在那里上帝就会在高山上面做一个大路让他们走过去，
是不是一个保证？
这是保证。
哇，这个保证被我们想到在 诗篇里面联想到有哪一篇是很熟悉的，
这个保证让我们在诗篇里面想到哪一篇呢？
就是23篇咯，
就是23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面，
他让我躺在青草地上面，
带领我走义路，
带领我走义路。
其实这个就是诗篇23篇里面详细的描述了，
这个就是诗篇23篇里面详细的描述。
所以换句话，上帝应许以色列人，
换句话说，上帝应许以色列人，
在他们归回的时候，
在他们归回的时候，
上帝会喂养他们，
上帝会喂养他们，
他们不会有缺乏，
他们不会有缺乏，
会为他们开路，
为他们开路，
保护他们，引导他们，
保护他们，引导他们。
所以在这四章十二节里面，上帝的保证他说呢，就是先不单止带领秘掳巴比伦的人以色列人归回，
所以在四九章十二节的时候，上帝的保证不只是带领被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而是流落远方，在北方西方那些人都要归回，
而是流浪到远方北方西方的以色列人都要归回，
包括在埃及最南方的城市色雷姆地这个以色列人都要归回，
包括远在埃及最南方的城市色雷姆地的以色列人都要归回，
这个是上帝对各地废墟里面的犹太人那个的复兴子弟的一个的保证，
这是上帝对各地废墟中的犹太人的复兴保证。
另外十三节有另一个的保证，
然后在十三节有另外一个保证，
这个是也都是保证的一个的基础，
这个也是保证的一个基础，
以致他们对神能够去所施人的救恩发出一个的欢呼，
以至于他们可以对神所施展的救恩发出欢呼。
所以四十九章十三节里面这样讲，
所以四十九章十三节这样子说，诸天啊，你们要欢呼，大地啊，你当欢乐，众山啊，你们要发声欢呼，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子民，也必怜悯他受困苦的人。
在先知里面现在要天地一起颂赞上帝的安慰和怜悯，
先知要天地一起颂赞上帝的安慰和怜悯，
这个是传达什么信息呢？
这个是传达了什么的信息呢？
这个耶路撒冷变为一个废墟，为什么会变为废墟呢？就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藉着摩西律法和众先知所给的教导。
耶路撒冷变成了废墟，耶路撒冷为什么变成废墟呢？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借着摩西律法和先知所给予的教导，
他们被放逐异乡是因为是这样的缘故，是一个刑罚，
他们被放逐异乡 是一个刑罚，
但是这个不表示上帝就遗忘了他，
但是这个不表示上帝就委婉了。
上帝是一直是安慰，上帝是一直是怜悯，
上帝是一直的安慰，一直的怜悯，
上帝仍然是不离不弃，
上帝仍然是不离不弃，
他没有因为以色列人那种的叛逆而是废弃，即是遗弃他们，
他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而遗弃他们。
所以在废墟里面能够发出一个欢呼，就是基于上帝不变的怜悯和安慰。
在废墟中发出的欢呼，就是因为上帝的不变的怜悯。
这个就好像浪子比喻这个画面，
这个就像浪子比喻的画面，
浪子在放猪的废土上面了叹息，
浪子在放猪的废土叹息，
我就要饿死在这里吗？
他要饿死在那里吗？
最后醒悟要归回翻父亲嗰度去。
最后他醒领悟了，要回到了
父
亲那里。
远远嘅睇到佢，
父亲远远的看到他，
充满咗怜悯，奔向前去，
充满了怜悯的奔向前去，
然后抱住佢不停嘅嚟到嘅亲吻，
抱着他不停的亲吻。
耶和华已经安慰咗佢嘅子民，
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子民，
耶和华也怜悯在受苦的人，
耶和华也必怜悯在受困苦的人，
纵使他们曾经是违背或者曾经是离弃过神，
尽管他们曾经违背或者背弃过神，
但是神仍然是拣选，
但神仍然拣选，
但是神仍然是没有离弃，
神仍然是没有遗弃。
这个在废墟里面耶和华对上帝子民的保证，
这个在废墟里面耶和华对上帝子民的
保证。边一个当今天啊？谁能保证？
当今天啊？谁能保证？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向乌克兰讲：，
美国国务卿对乌克兰人说：，
我可以同你讲，保证嘅系我哋唔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他说他不会为俄罗斯保，他可以保证不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谁能保证就是天下太平啊？
谁能保证就能天下太平呢？
谁能保证是打开水龙头一定就有水呢？
谁能保证打开水龙头一定有水呢？
哪一个可以保？谁能保证是自己是一定会幸福呢？
谁能保证自己一定会幸福呢？
是爱人？
是爱人吗？
是家人？
是家人吗？
爱人会变，
爱人会变，
但家也都会家破人亡，
家也会家破人亡，
是运气？
是运气吗？
更加讲不准，
更加说不准了。
但在这里面上帝向他们作出一个保证，
但这里上帝对他们作出了一个保证，
无论环境怎样恶劣，
无论环境怎么恶劣，
有一天都会从废墟里面复兴那地，
有一天总会在废墟当中复兴这地。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未必经历过战火之后的废墟，
我们未必经历过战火之后的废墟，
我们也都未必经过好像缅甸地震之后那种的废墟，
我们也未必能会经历缅甸地震之后的废墟，
我们 未有机会经历这样的生活，
我们没有机会经历这种的生活，
但我相信每一代的人都有去自己的废墟要重新的建立，
但是我相信每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废墟要重新的建立。
今年是新加坡是建国60周年的 SG16。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60周年。
有个主题就是一起打造我们的新加坡。
有个主题就是我一起打造我们的新加坡。
这个未必是战火或者是天灾后的重建。
这个未必是战火或者天灾后的重建。
但是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需要一些重建，
但是每个时代里面都有它需要的重建。
在60年前，新加坡奉命是脱离了马来西亚，被人踢出群，在不在这个群组里面。
在60年前，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群了，
不知道何去何从，
不知道何去何从。
新加坡经历在废墟中的重生，
新加坡经历了在废墟中的重生，
不是战火，
不是战火，
不是地震，
不是地震，
是要从殖民的遗产、从种族的冲突、从资源的缺乏里面三重的废墟里面要重生。
在殖民的遗产，
殖民的遗产、种族的冲突跟资源的缺乏来重建起来。所以，但对于60年后的今日是怎样呢？
但是到了60年后的今天又是怎么样子呢？
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我们什么都有了。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什么都有了，
但是可能我们内心里面它是有无数的废墟等待重建，
但是我们可能内心里面有无数的废墟要等待着重建。
六十年前的废墟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居住的环境、身体的健康。
六十年前可能要稳定的工作、身体的健康、稳定的环境。
六十年后的废墟的重建可能不是在身体上面外面，在心灵的里面，或者一个 有屋住了，但是呢家庭是破碎的。
可能六十年后的废墟可能不是在外面的，可能在心体身体里面，可能有家住了，但是是、破碎了。
现代人的内心的破碎、空虚或者失落比比皆是，
现代人的内心的空虚破碎比比皆是。
你现在看新闻里面，真的这些新闻比我以前三十年前来新加坡是多了很多了。
现在的新闻你们看了一下，比我在三十年前来的时候多了很多了。
自杀每一年里面都有300-400宗了。
自杀每一年有300-400宗了。
其中20%的巴仙是青少年人。
有20%是青少年人。
为什么都要自杀呢？
为什么都要自杀呢？
什么都有了。
什么都有了。
心灵的废墟。
心灵的废墟。
离婚不用讲。
离婚不用说了。
在结了婚里面的种种的家庭的暴力出现，
在结婚里面种种家庭的暴力暴力的出现，
竟然生了新蚊仔里面，哇，这样的两个的即父母里面越打越打到死为止。
生了小孩子之后父母越打他。
有钱的人会没事过啊？
有钱的人是不是没事呢？
没没事啊，死了之后呢就争家产啊。
什么没事啊？死了就要争家产了。
生到里面呢就兄弟姐妹都不认了。
真的 家里面兄弟姐妹都不认了。
约伯有一个诗人叫约伯，有首嘅诗歌，有首诗咁样讲。
有个诗人叫约伯，有个诗这样子说。
叫繁荣背后嘅废墟。
繁荣之后的废墟。
啊，俾我容许我用粤语嚟读出。哦，呢啲头先就啱啱睇过嗰啲嘅破碎吓吓。呢一日同别嘅一日并不相同，一样嘅天色和一样嘅人群。我带住和从前一样的心情，建了一半的楼房，站在街道旁。不久的将来，这里又是一个新的繁荣。钢筋水泥上的桥梁，站着谁的父亲？他被困在这个钢筋水泥的间隙，被困在这个贫困与繁荣的更替里面。人们经过却听不见这个的呐喊，声嘶力竭的声音敲碎了我的心灵。那时候我还小，流着眼泪落荒而逃。今日我又看见过钢筋水泥，一样的人群经过这里，一样的沉默的身影，站在繁荣背后的废墟，没有呐喊，只有长久的叹息。站在繁荣背后的废墟，没有呐喊，只有长久的叹息。哇，这个里面就让我想起保罗这样讲。
这个让我想起来保罗这样子说。
我们要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弟兄姐妹，
我们未必有战火或者是天灾后的废墟，
我们未必有战火或天灾后的废墟，
但我们仍然又是一同的是叹息。
但是我们仍然一同的叹息，
很多的叹息，
很多的叹息，
好像昔日的犹太人这样，等待从废墟里面复兴这个地，或者复兴这个的心灵，
好像昔日的犹太人那样子，在等待在废墟里面复兴这地。
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回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
今天我们有同样需要在等候灵魂的救赎。
我们今天仍然等待着灵魂的救赎。
复兴心灵枯干的废墟。
复兴心灵枯干的废墟。
复兴家庭破碎的废墟。
复兴家庭破碎的废墟。
复兴繁荣背后的废墟。
复兴繁荣背后的废墟。
我们要需要回到天父上帝的所在。
我们要回到天父上帝所在。
保罗曾经 是引用过四十九章第八节这句的笑话。
首先保罗引用过四十九章第八节的这句话，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说，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子说，
现在就是接纳上帝恩惠的时刻，今天就是上帝拯救的日子。这个也都是成为保罗的他的一个的见证，
这个就是成为保罗的一个见证，
一个这样的使命，
这个样子的一个使命。
因为保罗说他都是神的仆人，
因为保罗说的他也是神的仆人，
他 要宣告，
他要宣告，
他这样的宣告是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
他这样的宣告是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
上帝历代里面是挑选一些很尊贵有能力有使命的仆人里面作出这样的宣告，
上帝在历代里面找出这些有能力的人做出这种的宣告。
旧约如此，新约如此，
旧约如此，新约也如此。
上帝要藉着他所拣选的仆人，就是尊贵的仆人，
上帝藉着他拣选的仆人，这些尊贵的仆人，
从废墟里面重建复兴这个家园，
从废墟里面重建复兴这个家园。仆人是
谁呢？
仆人是谁呢？
仆人就是你和我。
仆人就是你和我。
在以色列人讲，仆人就是以色列民。
对以色列来说，仆人就是以色列民。
这个仆人里面那个的形象是尊贵的，
这个仆人的形象是尊贵的，
因为他的选择，他的拣选是独特的，
因为他的拣选是独特的，
因为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呼召了他了，
因为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已经呼召了，
在母腹的时候已经是提了他的名了，
在母腹的时候已经提了他的名了。
在仆人这个职分也都是很神圣的，
这个仆人的职分也是很神圣的，
他的寿命是传讲上帝的信息，
他的寿命传讲上帝的信息，
这样信息里面呢就好像呢就口如快刀这样，
这个信息就像口如快刀，
表示神的说话里面好像刀剑的锋利这样，
就表明上帝的话就像刀剑的锋利一样，
有力的宣讲刺入人心，
有力的宣讲刺入人生，
神的说话里面也都好像磨利的剑一样，
他的话又像磨利的剑一样，
是有惊人的果效影响深远的，
是有惊人的果效人影响深远的，
家园的重建，心灵的重建是需要上帝的说话，
家园的重建，心灵的重建是需要上帝的话的，
不单止家园重建，民生民族的生命里面那种的重建更加需要上帝的说话，
不单止家庭的重建，民生民生的重建也是需要上帝的，
在这个支离破碎又充满病态的世代里面，
在这个支离破碎充满病态的世代里面，
使能够再次的能够人得以重整，
使到人得以重整，
生命得以提升，
生命得以提升，
需要神的说话，
需要神的话，
仆人被选召是传讲上帝救恩的信息，
仆人被传召是传讲上帝的信息。
我不知道你今天入来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在大堂外面里面有一个写着，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需要在基督里面才有这个希望和真理。
大家进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有一句话，在破碎的世界里面需要基督的真理
和希望
和希望，
这个是那个我们那个的digital pop 那个的计划，
这个是我们那个数码的计划，
数码计划each day news， 是的 each new day，
是是news，
是那里面呢就大家来到可以去 scan 下看
大家可以扫描一下
你里面呢有很多的信息，
里面会有很多的信息
唐牧师会有录制了很多的信息，
唐牧师会录制了很多的信息，
特别呢在一个在破碎的世代里面呢给他们有每一天的更新，
在这个破碎的世代里面让他有每一天的更新，
他又能够藉着在神的说话里面得着的重建，
他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的重建，
将这个里面能够去传讲出去，
把这些可以传讲出去
虽然这个里面现在暂时的对象是二十，是青年人这个对象
虽然暂时的对象是青年人
仍然以这个英文这个信息来传讲，
仍然以英文作为主要信息传讲，
但是今日的年轻人都是很需要重建，
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也是很需要重建的，
上帝就选召了这些仆人去传讲神的信息，
所以上帝就传召了这些仆人去传讲这些信息，
这个是尊贵的，
这个是尊贵的，
仆人自己本身的身份也都是尊荣的，
这个仆人的本身的身份也是尊荣的。
是在那个第三第五节里面这样说，那里
在第三到第五节这样子说，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要借着你得荣耀，我在耶路撒冷眼中我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尊贵，我的神是我的力量。
什么尊贵？
什么是尊贵？
在国会里面，议长常时时时被人说尊贵的议长。
在议长里，在议会里面，大家常常尊称议长是尊贵的议长。
但议长这个议长里面总有一日会退任。
但是这个议长 总有一天会退任。
这个尊贵的称呼里面也都会随之失去。
这个尊贵的称呼也会失去。
但是作为一个尊贵的神仆，
但是作为尊贵的神仆，
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尊贵的。
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尊贵的，
它是永恒的，
却是永恒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敬拜、我们侍奉的神是永恒的大能者。
因为知道我们的信仰、我们敬拜、我们的侍奉的神是永恒的大能者。
它是宇宙的最尊者，
它是
至尊者，
它是宇宙的至尊者。
所以我们都得到这个荣耀，得到这个尊贵。
所以我们得到这个荣耀，得到这个尊贵。
但仆人身份虽然有尊荣的一面，
但是仆人的身份虽然有尊荣的一面，
但在服侍的里面越服侍他又越失望。
但在服侍当中会越服侍越失望，
不单止失望，甚至会失败。
不单止失望，甚至是失败。
这个仆人这样说，我但我说，
对，仆人这样子说，但我说，我劳碌是徒然的，我用尽气力是虚无虚空的。
这两句话反映仆人评价自己的工作是失败的。
这个两句话是反映了仆人评价自己的工作是失败的。
哦，我有神的说话，他用尽的气息里面 去传讲，但呢没人听。
他有神的话，他去用尽气力去传讲，但是没有人听。
在人心的回归的过程里面呢，个个都是有谈无赞。
在人心回归的过程里面，大家只是有谈无赞，
得不到欣赏的接纳，
得不到欣赏的接纳，
只有无情的藐视，
只有无情的藐视。
他努力却是徒然的荒废，
他的努力却徒然荒废，
是没有完全没有果效，
是完全没有果效。
在这个服侍的危机里面，
在这个服侍的危机里面，
仆人有个转移。
仆人有个转移，
他有个视线的转移，
他有一个视线的转移。然而我当得的公理是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那里。
这一种的视域的转变是从人到神的身上，
这个视域的转变是从人到神，
一切的看法不同了，
一切的看法不一样了，
不看目前的困难，
不看目前的困难，
不看目前几辛苦，
不看目前有多辛苦，
他认定呢这个正义公理仍在，
他认定了正义公理仍在，
判定我们的侍奉的价值不是世界，不是世人，甚至不是我们自己，
判定我们的侍奉的价值不是世人，不是世界，甚至不是我们自己，
乃是上帝，
乃是在上帝。
我们做仆人的身份不是由人来确认，
我们在做仆人的身份不是让人来决定，
我们的尊荣的身份是由主来由神来做确认，
我们尊荣的身份是由主来做决定。
我们怎样失败或者怎样或者好像没什么成果都好，我们要继续好致力完成这个的使命。
我们尽管失败没有结果，但是我们仍然要竭力的完成
这个的使命。里面是什么的使命呢？
这个是使命，是怎么样的使命呢？
有两样，
有两样，
就是要向同胞去传扬，
要向同胞去传扬，
使他们归回神啦，
使他们归回神。
差传的学者，这个就是同文化的工作啦，宣教啦。
差传的使者就是同文化的宣告。
但是从神的观点来看，这个是狭窄，这个是小事。
但是从神的观点，这个是狭窄的，是小事。
神要我们有个突破，里面呢，就是向不同文化的人宣告。
神要我们有一个突破，向不同文化的人传教。
作列国的光，
做列国的光，
就是异文化的宣告咯，
就是异文化的宣告。
所以虽然那个仆人是感觉到是失败，
虽然那个仆人是感到失败，
感觉到是没办法，没力量，没人听，
是感到没有力量，没有人听。
但神仍然看重他，
但是神仍然是看重他，
神系仍然使用佢，
但神仍然使用他，
俾一个新嘅任务佢，
给一个新的任务他，
哇！这个任务更加广大，
这个任务更加广大，
唔单止系自己人，不单是外地人都要归向神，
不单是自己人，像外地人都要归向神。
所以呢段嘅经文里边，真系睇到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他们得着这个保证，从秘掳的废墟里面来重建。
这里看到以色列民得到这个保证，从秘掳的废墟里面重建，
带来一个新的气象，
带来了一个新的气象。
上帝也都宣召他们，要将这个信息带给列邦。
上帝也宣召他们去把这个信息带给列邦。
当仆人执行重大的任务里面，纵使有困难，
当仆人执行重大的任务里面虽然有困难，
但没放弃他们，
但没有放弃他们，
反而是鼓励他们，
反而是鼓励他们，
不要看自己的软弱，
不要看自己的软弱。
这位承担使命却失败的以色列仆人，
这个承担使命却失败的以色列仆人，
只有在耶稣身上里面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只有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完整的答案。
哇，谁能够做得到，
谁能做得到呢？
从一个整体上面，即是做好像做不到了。
从一个整体来看是做不到的。
但是从这个犹太人里面出了一个人，就耶稣基督。
但是在犹太人里面出来了一个耶稣。
他是真真正正那个是真的上帝的仆人。
他是真真正正的上帝的仆人。
他能够是带来这个的是以使人和好的这个的终极的景象。
他可以带来使人和好的终极景象。
这段经文里面是一个历史的应许，
这个经文里面是个历史的应许，
或者是对，就好像是对，好像是单单对以色列人去讲，
好像单单是对以色列人来说，
好像，
好像，
不单只是这样，
不单是这样，
这段经文里面也都是一个的预表，
这个经文也是一个预表，
预表弥赛亚最终是由耶稣基督里面呢来到的应验了这个的使命。
就表了耶赛亚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验证了这个使命。
耶稣有双重的角色，
耶稣有双重的
角色，一个是舍己服侍的仆人，
是一个是设计
服务的仆人，他原本是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指到本性的意思，
这个形象是说到本性的意思。
耶稣不使用这个本性，
但是耶稣不使用这个本性，
他为自己寻求，可以为自己寻求好处，但是他放低这个权利，
他可以为自己寻求好处，但他放下了这个权利，
取了这个，拿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但是用了这个奴仆的形象，
就好像中国古代皇帝微服出巡那样，
就好像中国皇帝微服出巡一样。
虽然他是没有着这个的皇帝的服装，
虽然他没有穿皇帝的服装，
但是没有改变他原有君王的本性，
但是没有改变他本来君王的本性。
他是穿了一般的平民百姓的服装，
他是穿了一般平民百姓的服装，
但是他仍然是君王，
但是他仍然是君王，
不过是一个服侍的君王，
但是他是一个服侍的君王。
另一个角色就是使人和好，一个和好者的角色，
另外一个角色是使人和好的，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消除了人与神之间的那个的罪的拦阻，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消除了人和神之间的隔阻，
直至他使到天上的地上的天上的是能够与神和好，
令到地上的天上的可以和神和好。
所以这里里面看到唯有耶稣基督的来临能够去成全了成就了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的景象，
就唯有耶稣的来临才能成就这个终极的景象。
当然就不是停在这里面，
当然不是在停在这里，
仍然是拣神，仍然是拣选他的仆人，
神仍然在拣选他的仆人。
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的使命也都由我们一个的地上的教会来做一个承接，
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使命也是让我们这让地上的教会承接。
在今天里面我们都是已经将和好的道理已经托付了我们了，
所以今天我们和好的道理也托付了给我们了。
我们都是上帝被拣选一个的和好的一个的使者。
我们也是被上帝拣选的和好的使者。
虽然我们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曾经也都是失败过。
我们虽然好像以色列人那样子曾经失败，
曾经软弱过，
曾经软弱，
但上帝的怜悯没有离开，
但上帝的怜悯没有离开，
他仍然拣选我们成为他的仆人，
他仍然拣选我们成为他的仆人，
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你说这个任务很艰苦很艰难，
你说这个任务很艰难，很
越艰难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越依靠神，
但是越艰难的地方我们就要依靠神。
坐落在新加坡的圣淘沙岛里面有一个海事馆的博物馆，
在坐落在新加坡圣淘沙那里有个海事博物馆，
那个就是按着一个尺寸做了叫做郑和的宝船，
在那里有一个做了一个郑和的宝船，
参观的里面可以在这个大屏幕里面重温郑和七次下西洋的一些故事。
去参观的话在大屏幕那里可以参观郑和下七次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每次下西洋他们没有占领他们的一寸的土地，没有夺掠他国一点的财物，
他每一次下西洋的时候没有占领一寸的土地，没有占领他们的物品，
是平等的交往，
是平等的交往，
是东西交流的和平使者，
是东西交流的和平使者。
坐落在一个这样的圣淘沙这个这样的地方来表达什么呢？
在圣淘沙这里是表达了什么呢？
希望新加坡都是一个和平的使者啦，
是表达了新加坡也想做一个和平的使者。
在废墟里面重建的新加坡虽然是很微小，
在废墟里面重建的新加坡虽然是很微小，
多年里面都是扮演了一个小国大外交的中立的平台，
但是多年以来也是做了一个小国大外交的一个平台。
好像1993年的汪辜会谈，
就好像1993年的汪辜会谈，
2015年的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的会面，
2015年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面，
2018年美朝领导人的会面，
2018年美朝领导人的会面，
甚至是2024年在香格里拉全球的对话的会议，
甚至是2024年在香格里拉的全球对话会议，
都是发挥了一个和平的一个的影响力，
也是发挥了和平的影响力。
但是今天我们的领导人说，
但是今天我们的领导人说，
接下来世界将会动地动山摇，
将来这个世界会地动山摇，
所以要绑好安全带，
所以要绑好安全带。
和平的使者是越来越难做了，
和平的使者是越来越难做了，
越来越难做是不是就不做呢？
越来越难做是不是叫不做呢？
2023年新加坡也被誉为一个最富裕的一个国家，
新加坡被誉为是最富裕的国家。
你有没有怀疑过呢？
有没有怀疑过呢？
没钱的人都怀疑富裕我都不知道穷到怎样都不够使
没钱的人可能说富裕我都不知道怎么有钱呢。
但无论怎么好，相对来讲新加坡或者新加坡的教会比其他的地方里面都是富裕的。
那无论怎么说，新加坡比较于其他国家其他的教会都是比较富裕的。
是什么是吸引人来到新加坡呢？
是什么吸引了人来新加坡呢？
我相信不是单单你有钱，
我相信不是单单的你有钱，
新加坡也都是被在2024年被选为最友善的城市。
2024年新加坡也被选为最友善的城市。
哇，这个结果也都有很多的议论。
这个结果也有很多的议论。
他说新加坡是第一。
新加坡是第一，
令人难以置信。
令人难以置信，
是史上最好笑的笑话，
是世上最好笑的笑话。
也都有一个自称是新加坡人的网民讲话，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我也都认为这个是不是呢？
作为有一个新加坡的网民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你认为是什么呢？
你认为呢？
我们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我们是不是友善呢？
我们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是不是友善呢？
就你是不是友善就让人继续来评价我们啦。
是否友善就让别人来评价我们吧。
但我们都希望新加坡这个地方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友善的地方。
但是我也希望新加坡这个地方可以成为真正友善
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同样里面是被人看到真是很友善呢？
但是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也让人看到我们是真的很友善呢？
我们要使人和好，
我们要使人和好。
首先我们只会被人感觉到我们都是良好的嘛，
我们所以要让别人感到我们也是良好的。
我们都是一个友善的嘛，
我们也是一个友善的。
所以使人和好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有能力，
使人和好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有能力，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仆人。
我们都同样好像耶稣这样，就是一个服侍的一个门徒。
我们就好像耶稣那样子，是一个服侍的门徒，
以仆人的方式是使到自己与人与神来和好。
所以仆人的角色就是让人让和神和好。
但这些的和好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本事，
但这些的和好不是让我们有什么本事。
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能力，
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能力，
我们需要依靠回归到上帝的怜悯，
我们需要回归到上帝的怜悯，
是上帝的安慰，
是上帝的安慰。
因为我们是软弱，
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
我们都失败，
我们都失败的，
好像以色列人这样，
就好像以色列人那样，
没什么可夸的地方，
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
但正正因为我们经历过，
但正正是我们经历过，
曾经破碎过，
曾经破碎过，
亦都能够将这个和好的信息去带给我们远处的人，亦都带给我们近处的人，
也可以把这个破碎的信息带到我们远处的人，近处的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看这个的仆人诗歌的第二首的时候，
当我们看这个仆人诗歌的第二首的时候，
你是不是那个仆人呢？
你们是不是那个仆人呢？
是一个使人和好的仆人呢？
是那个使人和好的仆人呢？
让我们去祷告，
让我们去祷告，
让我们去安静。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一些的问题能够问问自己。作为一个门徒，就是基督的耶稣的门徒，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盼望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好的仆人，能够实践耶稣基督和平之子呼召的那种重要的方式，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的降卑舍己的服侍的榜样。我们承认自己也需要被神和好，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没有因为坚持正确一些以为真的以为对的而忽略人家人的感受？我们可不可以先道歉，即使自己有理由有理，我们还是一个以仆人的方式来服侍。在职场，在学校里面，我们有没有愿不愿意为众人和睦自愿的放下个人的权益？或者在人当中里面，我们有没有回避一些的人？可能我们要向这些人迈向第一步，与他和好，或者发个短信去问候他们。又或者在我们生活里面观察到或者看到一些的冲突的出现的时候，我们不是扮演一个的裁判者，而是愿意聆听，愿意使人和好。我们安静。亲爱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这篇的仆人的诗歌的信息，难道让我们预备耶稣受难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同样有这个舍己服侍的这个是形象，仆人的形象，我们也愿意追求有个和好者的一个形象。今天你将这个使命仍然的交托给我们，愿意我们都在这里能够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能够重建看得见的家园， 也能够重建看不见的这个家园，就是我们心灵里面的破碎。愿主能够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这么求，阿门。